早晨很开心看到每一位弟兄们。我想我们前面已经有些祷告，我们不好意思，我是从这个机场赶过来。早晨我们是不是还有三堂课？这个课程内容在我们的手上，也就是下个月我们要的家庭训练的内容。然而我并不会完全的来讲这些内容，但是我要讲一下我们如何使用这些。今天早晨我想要有一点广泛的来讲，但是我还是尽我所能的能够讲深入一点。我要使用前两节的课程来包含来讲到一个负担。大概不久之前呢，我也忘记什么时候了。秀明弟兄，你在哪儿呢？昨天你说了一些话，昨天我没有机会回答，然后我就请那个弟兄回答，就是说到新耶路撒冷的门。我们是有发给弟兄们，但是弟兄们还没有机会进入。我想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这个纲要，但是请把这些纲要能够拿出来，能够再进入一次。事实上呢，我觉得如果弟兄姊妹们能够都进入，而且先从长老还有负责弟兄们能够集体的来进入这些信息，就像我们每次有这个训练，我们有一个周中的时间，有六位到八位的弟兄们能够进到这个长老职分的课程里。我想全部的这些信息一共有五篇，说到成为新耶路撒冷的那个门。所以一个普遍的信息就是说到那时候在南旧金山几个月前，我就说到要成为新耶路撒冷的门，然后呢在我里面呢就有一个发展。但是呢在这里还是有十分的丰富，十分的有光照，甚至我要说在那里定罪我们的一些启示和信息。昨天我跟弟兄们说，我实在是相信这是十分及时的说话，十分及时的说到我们要成为新耶路撒冷的门，就是说到福音，就是说到得着一个一个的人为着主今天在基督身体的建造，就是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 所以我希望呢，我们能够做到这些事情。甚至当我想到我来到这里，我们原本是要来讲到这个第四篇跟第五篇的信息，但是甚至当我在说话的时候呢，我也甚至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回到第一篇。好，让我来读一下今天的每篇的主题，然后你告诉我你觉得你要我说什么，然后你来选择。因为之中我们都是说到同样的东西，所以就是看见我们这个预表新耶路撒冷的门，还有城墙所预表。这些新耶路撒冷城墙的预表，第二篇是说到看见主恢复当今的需要，不仅看见城墙是为了保护，而且门是为了进入。第三篇成为神居所入处入口的柱子，成为神居所入处的柱子，这是根据出埃及记在那个帐幕里面，它有两处的柱子，在前面呢有五根柱子，在那里有分别了至圣所和圣所，在外面呢有另外四根柱子，它撑起了帘子幔子，在那里分隔了圣所和外院子。我们要说这个至圣所呢，其实就是新耶路撒冷的预表，它是一个立方体，每一边呢都是同样的长度。在整个圣经中唯一跟它相同的就是那个新耶路撒冷，它是一个完整的立方体，是宇宙中的一个立方体。这个神圣的立方体就是今天至圣所所预表的。这个小的立方体就预表了那永远的立方体，就是新耶路撒冷，在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我想在某个时候你应该做一些研读，在那里还有两个基路伯，还有血洒在遮罪盖上，在这个约盖里面有盛着玛拿的金罐子，还有亚伦发芽的杖，还有那一个预表律法的石板。这所有都是与启示录二十章二十一章所记载的彼此有关联，所以在旧约里那整个帐幕就预表了一个旅程，一个人进到神里面的旅程。说到三部分人进到三一神里面的一个旅程，从外院子进到圣所，至终进到至圣所，而这个至圣所就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所以你要说这些 帘子、这些幔子，都是在旧约里所预表的。预表什么呢？他们就预表着入口，或者是那个门。这些门让人能够进到三一神里面，能够与神调和，至终成为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第三篇就讲到这些入口或者这些门，他们外面呢是做柱子的形状的，而这个柱子呢就是说到我们需要是一个正当的信徒，有正确的人性，能够借着这个被救赎变化的人性带人进到这些神圣的丰富里。所以当我们说到入口，我们就用这些预表。然后我们要说到第四篇，我们说到一个负担，就是说要活一个结果子的生活，并且与活力伴能够一同的结果子，为着扩增基督身体。我们要说这不是只有一个门，它是有许多的门。第六，接着我们有第五篇，就是要借着忍耐还有坚持来带领人进到，逐渐的进到教会生活里。这里的关键字是什么呢？就是逐渐的，循序渐进的。这不是说就像我们外面的这个门，不是前一刻你在门外，下一刻你就在门内。这些门呢，它是有一个很厚的墙，还有跟那些厚的墙在一起。它们其实在功用上呢，它就像一个通道，也就是说呢，从外面进到里面需要花点时间。我甚至要说不仅是通道，还是一个长的手续，他要让这一个蒙救赎得拯救的人被带进到三一神里面，这需要时间，需要时间。就好像要把一个得救的罪人完全的从外院子进到圣所，进到至圣所，这是一个手续，而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手续，也就是它是一步一步来的。你不是把他们从墙这边丢过去，你也不是好像把这个人推到门内，事实上你必须要引导他们，你必须要成为那个通道。我们是那个门，我们是柱子，我们也是通道，就是我们这些信徒是通道。这就是一个得救的人要怎么样子完全的进到新耶路撒冷。其实今天我们的新耶路撒冷就是该是我们的教会生活，教会生活是新耶路撒冷的小影，也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做什么呢？在传福音，在拯救罪人，在牧养、喂养、喂养他们，教导他们，成全他们，所以这些人能够在生命上长大，能够认识真理，能够神我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完全认识真理。所以至终呢，他们能够来服侍主，借着这所有的方法，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进到至终，能够与圣徒们一同建造在一起，而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成为 这个团体的神人调和。做这件事呢，需要有许多的忍耐和坚持。所以我要说，这所有都是有关系的。这也就是五篇的信息。今天我要来包含最后两篇，你们觉得呢？我今天在这里不是只是来给信息，我要把一个负担放到你们里面，并且是一个操练，愿意操练的负担，不是只是外面的一个开启亮光。因为今天家庭训练的负担原则就是要操练，我是有下定决心，我们要在这个负担上有突破。你们觉不觉得我们这样下定决心好吗？让我们在这件事上能够有突破。我不管我们花什么代价，我来说一点关于第四篇，说到要结果子。有一个十分有趣的信息，因为这里说到约翰福音十五章，说到结果子，就是光是这一句话你就会十分有兴趣。这不是一个属灵的文章，是说到葡萄树的结子，说挣扎的葡萄枝子产生更好的葡萄酒。我并不是那些整天在葡萄园里做葡萄酒的人，但是我里面十分有受到开启，而且对我们说到结果子十分的有帮助。你觉得怎么样呢？我们要说到什么呢？是门还是说到结果子？好的，那我再说一件事。我想我今天照着我的负担，并不是照着你们拣选。那我先说一些话。我的功课，今天在这个房间里的弟兄们，你们要回去，要把这五篇信息，并且与执事信息一同的追求。我可以这样子派这个功课吗？当你完成这个功课，在你必须要在夏季训练结束之前完成这一些信息，也就是说每周要一篇。也许在你的长老聚会里，也许争取一些时间尽量的来读。并且我要想，如果你们有一些团体的聚集，请用这一个来做这个小型的这个特会。你先进入之后，并把这些信息带给弟兄姊妹们。好的，好的。我们没有其他的时间来读这些细节。说到我们要读约翰福音十五章，但是请求你们一定要读他们第一到八节，还有第十六节。他们都专特的说到结果子，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在我里面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第二节，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话已经干净了， 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人收集起来，扔在火里烧了。第七节，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在第十六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那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立了你们，要你们前去，并要你们结果子，且要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在我的名里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就在这里呢，我们要说到这事实上是说到那些内里生命派人很喜欢的一章 一个章节，只是当他们说到结果子，结果子他们并不是说到去得着人，但是这个结果子是说到这个内里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样说并不是不对，但是你若一再的研读它，你里面就有一个领会，这样的解读是不够的。那个并不是至终的重点，这里的重点就是父是栽培的人，他在长成一个葡萄树。我们也知道葡萄树没有其他的目的除了结果子，葡萄树并不适于做家具，不适于做其他的器具，十分的丑陋，所以它也不能用来展览。葡萄树只有一个独一的功用，那就是结果子。所以这里所有经节在这一章里面都是说到结果子，所以在这里是说到有一面说到结圣灵的果子，说到我们基督徒生活中所结出圣灵的果子，说到神人生活结的果子，的确有这一面。但是说到结果子有另一面，在这里呢他说要更多的结果子，长存的果子。你们是被拣选，被立了，被要前去，所以你们要去结果子。在这里并不是说到你属灵的那一方面而已，那里是说到一个必须要的三一神的扩大。怎么样子有三一神的扩大呢？借着那个栽种，借着那个生长发展，这个神圣的种子，这个生机体来发展，来结出果子。它的发展呢，就是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而这也是父神三一神心里的渴慕。那我们要说父就是那个栽培的人，他要来生长这棵葡萄树，就是这个生命是子里的生命，也借着那灵神的供应，就像灌溉养分一样来灌溉我们。之中呢，这些枝子，那些是葡萄树的枝子，就能够多结果子，而这所有的果子都是为着父的荣耀。也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在这些 多结果子里面，我的父就得着荣耀。所以这必须要把这幅图画，要把这个传福音的负担要包含进来，要把得人的负担包含进来，也就是一个在人数上要有所看见，我们需要有这个平衡，我们要有生命的这方面的启示，的确，但我们也需要另外一面，就是那个数字，也就是那个果子的数字。我可要小心，我不要只是在这个信息的纲要里面琢磨，让我这样说好了。主在他马上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之后呢，然后这里就承载了许多的真理，许多的启示，说到神经纶方面的真理和启示，父是那个源头，是那个栽种的人，他的子是葡萄树，是那个生机体。第二节，在第二节呢，他没有说父亲就去拿了一个铲子，他马上就说，他就说每一个枝子，就好像主他没办法等待，要直接切入重点，他就说到每一个枝子，这个是意涵什么呢？就是说你我。他并没有说在我里面的枝子，他说所有的枝子。主今天开始马上的就告诉你我，说到重点，就是每一个枝子，你弟兄就是你，还有我，每一个枝子，那些每一个枝子住在我里面的，就是那个与主联合的枝子，跟这个葡萄树连在一起的枝子，在我里面的每一个枝子，如果是不结果子，它就要剪去。就好像他没办法等待，他要马上的说到果子，他要的是果子。所以你若不结果子，他就是直接说到重点，每一个枝子，不是某部分的枝子，是每一个枝子。弟兄们，每一个，你们每一位有没有例外呢？你是一个枝子吗？主今天在向你说话，主在向你说话，哦，每一个在我里面的枝子，是的，你是在我里面，若不结果子的话，它就要剪去。我不知道这个剪去是什么意思，但肯定是不好受的。有一次李弟兄说，有些人想，哦，我不会被剪去，我没有结果子，但我还是来教会生活。李弟兄他说一些话，好像说你不清楚，你不知道，但是你已经被剪去了，你没有果子，也就是说你不结果子，在另一面来说你早就被剪去了。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事情，弟兄们，十分严肃。每一个枝子结果子的，他就修剪，这是一个更严肃的。如果我不结果子，我被剪去；如果我结果子，我被修理洁净。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提到这篇信息，说挣扎的葡萄树结出好的葡萄酒，因为今天主他是渴望饥渴要得着谷子，你若不结果子他就减去，你若结果子他要更多的修剪。就是园丁那个修剪这个顾到葡萄园子的园丁，他是下定决心，他就是要果子。弟兄们，我们要在这件事上突破。神主那个葡萄树要果子，在北加州他要得果子，他要每一个枝子都结果子。你不要与他争辩，你这个案子不会成功，也不要跟他讲所有的理由，这些理由都站不住脚。今天我们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必须要对付与主对付这件事情，而不是转向另外一个地方，不是在给更多的理由。我们有些人可能已经被减去了，我们觉得我们还好，但是我们已经被减去，但是你若结果子，他就要修理洁净你，他要洁净你，他会做更多的事情。所以他这里有一个眼光，你要你结更多的果子。主他开启他的眼睛，他的眼睛里面就两个字，就是果子。他看见这么多的葡萄树枝子，他就只要果子。你说哦，这我有其他的事情。主说我不要其他的事情，我要果子。你的果子在哪里？我的果子在哪里？你若不结果子，我就受拦阻，因为我是葡萄树。我没有任何理由存在这世上，若我不结果子，你也没有其他理由。我们今天要自己结果子，我们今天在这地上就是为了果子。每天你活着，你起床，你为什么读圣经？结果子是属灵吗？为什么你呼求主名？就是结果子。你为什么活在灵中？为什么你喝基督吃基督？就是要结果子。你听懂了吗？哦，我想你可能还没有听懂。哦，我们今天来这里吃喝享受主，来得着这所有的丰富，来更属灵吗？我盼望今天在教会生活里，我们就说结果子。我很感谢主，他们把很多其他不好的图都拿走了，但是放一个字，就是果子。弟兄们，我不是开玩笑，我们需要被这件事说有负担，果子更多的果子。然后他说你已经干净了，因为我对你们所讲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修剪，这个洁净，你知道在以弗所书那里说到借着话中之水的洗涤，在以弗所书5章，这个观念是概念是一样的。你不结果是因为你不洁净，你不圣别，你不是活一个神圣的生活，你还是属世的，你是有罪的，你是不洁净的，你有许多其他的枝子到其他的地方，你必须要被修剪，你必须要被剪下来。这就是那个挣扎果子的情况，挣扎的树枝的情况。弟兄们， 借着什么呢？借着主的话。哦，我们要有主的话，话来圣别我们，好叫我们过一个圣别的生活，并不是要成为属灵而已，也不是只是要彰显神而已，但是神能够在我们里面有更大的彰显，而能够借着我们结果子。所以主说，你若在我里面，我就在你里面。所以结果子只有一个需要，一个要求，就是我们与这一个葡萄树是过一个联合唯一的生活，我们需要过一个相调调和的生活，一个神圣的神人生活。我们需要摸着主，我们需要在调和的灵里而行。这所有的操练，你住在我里面，我住在里面，都是为了结果子，并不是要你属灵。主要我们成为枝子，枝子主只有一个单一的负担，所有东西都是为着，都是为了果子。我洁净你，我修剪你，都是为着结果子。那个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所以求你住在我里面，所以你可以结果子。你知道，甚至那些属灵的追求不能，都不能被，都不能代替结果子。如果不是为了结果子，你始终会有一个弯曲的、扭曲的所谓属灵。有些弟兄十分的属灵，但是他们并没有结果子。我们就要对那个所谓的属灵要打个问号，那并不是经过试炼的，不是经过测试的属灵。
我们必须要住在它里面，在它里面有生命。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他就多结果子，多结果子，结果子更多。这个修剪葡萄树的人是非常的残忍的，他是非常的逼迫人的，他是非常的决心的。你如果要逃离的话，他不让你走开的。若不住在我里面，你就不能做什么，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什么是这里讲的不能做什么？这些都关系到结果值，并不是一件得胜的事，也不是一件关于什么胜过的事，这是关于果子。如果没有主，我们就不能结果子。我们需要结果子，所以我们要住在你里面，我们就能结果子，多结果子。你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关于你的基督徒生活，有不同的目的，有不同的量度看法来看你的生活借着果子。如果人不住在主里面，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他被丢在外面，这是一个非常暴力的词，把它剪掉。 从与葡萄树的交通里被剪除，我们好像没有看到这个严重性。我们看到罪，我们需要对付，或者是我们有过犯了，我们需要对付。但是如果我们不结果子，好像它不是一件大事。但弟兄们，这是严肃的。这里说到你会被丢出去，你会被剪除。基督徒能够被剪除吗？一个枝子能够被剪除吗？这个不是你永远的救恩，关于你永远的救恩，但是你被剪除了，你被丢在外面枯干了。约翰福音十五章六节，这是非常严肃的。弟兄们，如果我们不满足一个枝子的功用，我们是没有用的。你知道，在葡萄树上，他们有许多的修剪，并不是让它看得更漂亮，让它结它开花更多。这是一个非常暴力的一个修剪，它不断的被剥夺、剥夺、剥夺，只留下几根枝子。让使每根枝子结果子，一点都不浪费枝浆。那一些不结果子的枝子，看起来漂亮的枝子，不是这个修剪的人所要的。他不是要漂亮，他要的是枝子果子。他要修剪，所以叫留下来的枝子结果子更多，这是这里所讲的。你可能想，这太过分了，这太过了，这太多的压力了。的确是，弟兄们，你知道，迟早你我必须面对。你可以躲避，说不是我，不是关于我，这可能是对别人讲的，不，这是对你说的。你作为长老，你作为负责弟兄，这是关于你。所以早晨我不在这里有什么避讳不说的，我想主必须在这个房子间里的弟兄们中间有突破。有多少人在我们中间会牺牲你自己被修剪被剪除坐在这里的弟兄们，有谁要被剪除的呢？我用牺牲，这是错的字。你要被修剪干净被剪除，被剪除的枝子，或者是结果是更多的枝子，有一些会被被剪除，有一些会被修理干净，然后使果子更多，这是严肃的事。然后枯干了，你知道，我告诉你，事实上许多的圣徒们已经枯干了，他们想他们仍然在享受主，但他们老早就枯干了，因为没有果子。20年在教会生活里没有果子，甚至一个也没有，更不要连一颗都没有，更不要说一串了。然后我们仍然说没有关系，这不是不要紧，这不能不要紧。没有果子，我并不是在这里要激动我们起来有福音的运动。主从来 没有在约翰福音里面说到传福音，因为这是一本福音生命的书，而在这里是有一幅生命的图画，生命的实际在这葡萄树里。这不像其他的树，而是一个葡萄树喂着结果子。如果那个不够糟糕的话，他们这一班人被丢在外面枯干而收拾起了，焚烧了。我不知道这个是要怎么样的发生，但是我知道会发生，因为我们是枝子。你不能说这个不是我，你是枝子，你要被丢在火里，一些的枝子要被丢扔在火里烧了，枯干了，烧了，被剪除了，被丢在外面。如果这些不够使我们惊吓，我不知道什么会叫你受惊吓而被折服。如果你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的成就。这个积极的方面如何呢？这个讲到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我们说主说到他住在我们里面，是借着他的话住在我们里面。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这话在我们里面会运行，在各个方面运行。确定的，这样的话会使我们充满他的愿望、他的负担、他的感觉，就是关于结果子。在这一篇信息里，这里说到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我要问你们祈求什么？更好的、更大的、更大的房子，或者是更好的妻子？不，不是更好的妻子。在这里，你看，你祈求什么？是更属灵吗？更圣别吗？在这里祈求的是什么？在这一章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什么呢？这个必须是关于祈求结果子，不是为着你的财富、你的健康、你的更好的东西。这里是关于果子，因为栽培的人只要果子，葡萄树只要果子，你这样祈求就会给你们成就。这里说到这一种的祷告会一直的得成就，就是为果子祷告。他可能不会答应你其他的祷告，但这一个祷告他会成就。而这里是照着他的话住在我们里面，他的话就是他的所事、他的旨意、他的渴望充满你，成为你所愿意的，圣别你。十五章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要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里讲到多结果子，当我们多结果子，父就得荣耀。只关心父的荣耀，而只给父得荣耀的方式，就是叫枝子多结果子。这个是对父马上的、即刻的、立即的荣耀。至终第十六节讲到，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立了你们，要你们前去。我们被拣选是为什么？是以弗所讲到成为圣别，但在约翰十五章说到我拣选了你们，并且立了你们。 要你们前去，你电话了很多时间谈到前去，这个说到你不留在原地，这个说到你必须去，你必须有行动，你必须使你不便利，你必须前去，而不是留在你所在的地方，在你的摇椅上。并且结果子，且要你们的果子长存。在这里有另一个思想蕴含在这里，就是使你们的果子长存。这意思是有一些果子并不长存，要长存的果子，使你们在我的名里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想在这一个内容里，就是提到要求长存的果子，关于长存的果子，那一些有这一种结果子的经历的人，知道祷告是何等的重要，不是一般的祷告，而是专特的祷告来求果子长存。你知道我们需要有多少的祷告使我们的果子能够长存，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为着你那一个寻求的同事，甚至为着圣徒，为着退后的圣徒，这一些人，我们需要多少的祷告，为着他们能够被重生，成为长存的果子。这里说，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弟兄们，我要说，一个祷告绝不会是自私的，这个主会答应的祷告就是，主啊，赐给我果子。这是一个比主使我更属灵的祷告更好，主给我赐给我果子，更多的果子，更多的果子，多结果子，为着父的荣耀，结果子更多，为着父的满足。因为我的存在作为枝子，不是为了别的，乃是为着果子。如果我不结果子，我在浪费我的时间，我在我有所保留，我不应该在这里。并不是说这些事对我们是新的，弟兄们，我不在意来向你们这般已经得救的圣弟兄们传讲，我并不在意弟兄们，我们要看重这些话，我们需要被恢复到结果时，在主的恢复里。这个并不是说没有结果值，我在主的恢复里没有结果值，而是看看我们自己，我们都是别人结的果子。有一些圣徒们结出了我们这样的果子，但我要仍要说，弟兄们，在我们中间这一件结果子的事仍旧非常的缺欠，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是非常的在有丰富的真理，这是我们恢复的力量，这是我们的前途，我们所有的真理，甚至我们有深的真理，高的真理，但在 这个结果子的方面，我想我们都该说我们仍然缺欠。这个并不寻常，这个并不是所有的资质，而是要我们这一班带领的负责的弟兄们拿起责任来。我有十分钟，剩下十分钟啊。你知道我们谈到神命定的路，谈到神命定路的四步骤，谈到生造会生机的结构，谈到两两三三，谈到活力牌，谈到小牌，谈到区，谈到这个，谈那个。你知道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着更结果子，更多的果子，长存的果子，在教会里有更多的材料为着神的建造，是不是呢？为着更多的在身体里的肢体，为着更多的荣耀归于父神，为着耶稣的见证，他们不是一种的方法，为着一步一步的好，让我们说来操练更多的小牌，是为着小牌吗？不，乃是为着果子。为什么我们操练两两三三有活力的同伴，是为着多结果子，为着繁增。我真的觉得我所讲的关于多结果子，是说到所有的教会都该使你的教会生活为着结果子。你在 Cupertino 是为着结果子，要不然就没有意义，在那里只是站在地方的立场上啊，我并不是特别的指Cupertino， 只不过是在一般的指出来，所有的地方教会为什么你在那里呢？只是在那里聚会，十点钟的时候聚会而已吗？在主日，只是在那里周二晚上祷告，我们在做什么呢？我可不可以问你？是为着结更多的果子，是不是这样呢？真的，真的是这样。我要说，如果没有这一个，我们是没有目的的。事实上，我们的教会生活就没有意义了。你说来聚会，让我们展览基督，我们有这样的诗歌来展览基督。你已经这样的聚会二十年了，来这样展览基督，我并没有看到太更多的基督，只是你自己啊，也在这里看到了白头发的、灰头发的。你在这里究竟是做什么呢？我们仍然在这里追求基督，仍然不够基督，赞美主为了这个。但是你的追求基督是为着什么呢？真的，真的，我们不是在这里只是在这里庆祝数字，我们要大，我们要成为超级 教会。不，我不是在谈这个，而我是在谈一个最平常、最平凡的枝子的目的，就是结果子。我不是在这里试着来改变我们的思想，有许多的生意的名词非常的冷，却是非常有技术。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个，而是我们要在有一个根本的一个改变教会生活里。我们说到做神命定的路，但是却没有新结果子。神命定的路，你如果去研读的话，它就是要结长存的果子。所以现在我从门到结果子，我要从各方面来打这个点，直到我们得着了。我在这里已经六年了，你们所算的是五年。好，我在这里是五到六年的时间，为着什么？甚至我问我自己，你为什么在这里花这么多的时间？我忘了我坐西南航空有多少次了。我想我是比许多的人飞的还要多。为什么我上来这里？为什么我仍然来这里？上来这里？真的？为什么你们有长老的训练？来管理教会吗？管理教会为着什么？为着你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非常美的教会生活吗？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我要问枝子，你在这里做什么？你的生存的目的，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枝子会说，你在开玩笑吗？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你应该知道我在这里就只是为着结果子。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训练，早晨这个训练。我们不明白主的心意，所以我们看清了这件事，觉得我们没有果子也没有关系。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我想，我真的觉得所有的教会都应该有一个重新的定位，重新的思想。我的思考，我的祷告就是你的教会能结果子。我不是只是要说，我不是说要大，要成为超级教会。我要看见的是每个人都成为正常结果子的枝子。如果那一些已经结果子的就多结果子，如果你已经多结果子了，就使你的果子结得更多，而且结长存的果子。我想所有的教会必须要跪下来为这事祷告，每一个圣徒都要在他们的床前跪下来祷告，说主赐给我果子。这个果子不仅是说 为着你，而是为着父的荣耀，也为着你的喜乐，也是为着我们满足的喜乐。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真理丰富，甚至你的对付，甚至你的修剪，你的剪除，都是为着果子。我要这一些年前，你这几天来建议我们来唱六三五英文六三五，不是借着得，而是借着损失。葡萄的一生，诗歌465，是不是酒饮几多，乃是酒亲几何。关于十字架的工作，这一首歌诗歌叫做葡萄的一生。我们知道这一个就是尼弟兄的自传，他的自传，尼弟兄的自传，是以诗歌的形式写出来。你读，他谈到葡萄树，从春天到春天，到夏天，到秋天，到冬天，这一个葡萄树在冬天的时候是所有的人在屋子里，而这一个葡萄树仍在外面下雪中，在雪中被修剪，被丢弃，被成为非常的丑陋，目的是要使得春天来的时候它能结果子更多。这一个树，葡萄树要的是葡萄，葡萄来做酒，这酒最终使人得着鼓励，得着加力滋润，这个都在诗歌里。这个说到尼弟兄的一生，他所有的一生就是受苦，一个挣扎的葡萄树能产生更好的酒，这个就是尼拓生弟兄。至终这所有十字架的工作，并不是使你成为更属灵的神人，那是一定的，这一切是为着产生果子，来产生酒，来使人得力，来满足神。这非常的叫我受启发，弟兄们，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不是为着别的，而是为着多结果子，为着主的喜乐，也是为着我们的喜乐。弟兄们，真的把你的生命，你的心，你的一切为着枝子多结果子。起床为了这个，睡觉为了这个，生命长进为这个，生理构成也是为了这个。与圣徒们被建造是为了这个。如果主对我们有怜悯，我们中间有这样心思的想法的转变，我们的 我们的针对的事上，在我们一切的顾量上，个别的作为一个弟兄，整体的作为一个地方教会，我告诉你，这样许多的事情会自然的发生。弟兄们，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始过一种结果子的生活？我是说，就这样的过那样的生活，我们活着是为着结果子。不，你难道你不觉得主会喜乐而答应你的祷告吗？这一切是为着身体的繁增，为着主的彰显。这一个结果子必须是规律的，不是偶尔一次，我被感动的时候才来一次，不，一天过一天，葡萄树在那里，知道它的目的就是结果子，为着将来的季节，未来的一年里，它要结果子。弟兄们，我们需要起来。我向北加州的众教会请求，我不是在这里来鼓动福音的火，我是从另一个角度来激动你们，使你们有负担，放一点压力给你，能够起来。来操练结果子，这个在我们中间失去了，欠缺了，这个不应该是一种的一段时间的激动，而是应该成为我们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你要听一些我一般来说就是到10:30，你要多听一点关于挣扎的葡萄树吗？首先他这样说道，他说事实上葡萄树并他们在野处生长，这是一种的爬的树藤，所以在野处那个爬，他们连于树，然后就爬往上爬，他们用这个树丛来做凭借来生长，只要有水，这个藤蔓就会伸出它的触须来攀爬，甚至借着它的根摸着的这个地面，然后它有这个能力从地面吸收水分，再继续的生长，不断的生长。在这一种野畜的处境里面，它结出非常小的葡萄，一串葡萄，这样的葡萄常常不能够食用， 他非常的苦，他的皮不是那么味道不是那么好。如果有人拿去做酒，这样的酒并不是那么的好喝，但是这一颗葡萄是非常的好看，它到处长，非常的繁茂，但是这个酒并不好，并不好喝。你摸到这个点吗？它只是漂亮，为着它的荣耀，为着它自己的扩展。今天人栽种葡萄，他们发现做酒的方式是使这个葡萄树活在一个挣扎之中，一般来说就产生更好的酒。我在读，他说好比人，你如果把人放在一个完美的舒适的环境，给他所有的，他们所有的就是在那里满足自己身体的需要，这些结果就使这个人的塑造了这个人每一件事都是非常容易得着的，就这样的长，这样的会使这个人并不会被塑造的非常的良好。如果你是把这样的方式放在了一棵葡萄树上，使它能够轻易的就能得到水，得到所有的东西，它就给你的是非常糟糕的葡萄。你想，你得到这么多许多的供应，然后你就能够做好吗？不，当所有的东西都非常的便利的时候，你不会被成全。这是因为葡萄树有选择，葡萄树也会想，他们有选择。当你给他们非常好的环境，他们就会长一种蔬菜的方式，它会长须长叶，所有的枝浆都会使它自己变得只是为着它的美丽，它的繁茂，它的更多的树梢。我会在这里安家，使这它不会因为不结果子而受到搅扰，所有的能量都是为着他自己的美丽。但是你如果使这一棵树在一个非常苛刻的环境里面，给他修剪，有给他有许多的剪除修理，这个好像是听起来像活力同伴，然后他就会来会接受这一个伤害，然后他会感触到，然后他会有一种，他会调整，不是有更多的枝叶，而是呢来结出更多的果子，因为他们感受到环境是非常的受限制，不容易，所以他会把他的能力能量都往 那个结果子的的方向去，因为在这个苛刻的环境里他会死掉，所以他会长出许多的葡萄来繁衍他自己。这个就是葡萄园的主人所做的事，他们控制水，他们做这一个做那一个，来使葡萄树扎根更深，然后叫葡萄树被强迫的把它的养分送出来，到去结果子，而不是生长更多的枝叶。而这一个就是给葡萄树一个环境，产生更高品质的葡萄树。他说另外一个好处是这个葡萄树能够在那里挣扎的好处是它会长得比较低，却产生更高的质量的葡萄树，不是有许多的酸葡萄，但是却会结出更好的质地的质量的葡萄。一般这个灌溉所用的会使这个葡萄树懒惰，而不结出最好的葡萄，它会懒，会葡萄树会懒惰。有一些的大学做研究来找出一个方式，使得使得应用这个原则，是挣扎的葡萄树结出更好的果子。他们会从根的这个水分上面吸收水分的事上呢，使它缺水一段时间，那个使这个树就会有一种的挣扎。借着这样做，当根被剥夺而没有水分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挣扎，而这一个叫根送一个信号到树梢，葡萄树的树梢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所以根感受到水分的缺少，它就把一个信号送到了树梢，告诉他缺少水分，不要浪费你的能量，多结果子，要来多结果子，这是非常的美妙，使这个葡萄树能够专注于结果子，而不是长叶子，不要成为有繁茂的叶子的葡萄树，不要成为一个属灵的，而要专注于多结果子。这个如何呢？我把这个题目呢放在我的枕头下，因为我想在我的床边，因为我要一直来读它。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这就是栽培的人所做的。 甚至连他安排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环境里，在我们的光景里，因为他不要他的供应被浪费掉了，这个非常的重要。他不要给他的供应被浪费掉了，好使叫你成为更多的叶子，不叫你被宠坏了。他要来修剪，他要来限制供应，他要来控制你的所有的，使你有一点的挣扎，使你挣扎。这个不是要叫你受苦，而是要叫你多结果子。我发现这对我们非常的有帮助，弟兄们是在主的恢复里，对我们是有这么多的丰富。看今天我们的图书馆，李弟兄的文集，这许多的丰富，我们可能开始过一种简容易的生活，你能够领会吗？你知道常常在教会的历史中，当逼迫的时候，门徒的数目反而繁增。我不要说今天在地上一个大的国家很快就要赶上美国，在那里现在正有逼迫。我告诉你们，在那个逼迫里，更多的人相信了主耶稣。当这个国家开始他的专政的时候，有许产生了许多的信徒，在今天这个国家美国，这个挑战乃是这里的安逸。我告诉你们，那一边的逼迫之中产生许多的果子，但在这里的生活的安逸会带进许多的繁茂的叶子而没有果子。当我讲到这个安逸的生活，并不是只是指责美国的安逸生活，而是指责教会生活。甚至这样的生活，我们有太多的享受，很容易的，我们能够有许多的享受。你享受这么多，甚至你的能量并不是，你的精力并不是在于结果子的事上，而是在于你的享受跟你的属灵的美丽，而不是结果子。弟兄们，这是我的负担，我希望这我这个自由的讲说能够使你们有一些的感觉，一些的看法，使我们自己开始过这样的生活，好吗？在第二个段落阶段，我要谈一些比较实际的路，我要我们真的来看待这一件事，让我们有一些的祷告，